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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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经，诸位善男子、善女人，大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方丈。好，我们昨天讲到了尔时诸世界奉行地藏菩萨供佛一席。啊，这段讲完。好，我们看下面一课。这一课叫圣化受持，就地藏菩萨呢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旨意，承担起度化未来世众生的大业。做这个事情很不容易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昨天讲到了，为什么佛陀选择地藏菩萨？大家知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么多弟子，常随众弟子1255人，还有这么多菩萨众，为什么他把度化未来世众生，直至弥勒菩萨成佛以前的众生呢，交给地藏菩萨啊？第一个原因，出家地藏菩萨是什么？出家人啊，少拢佛种，续佛慧命，靠谁啊？靠出家人。第二个是，他出家人那么多啊，啊，跟他走得近的，你看我们凡夫用人，都是跟我走得近的用，对不对？凡夫用人是不是啊？啊，那你看地藏菩萨他走得近的谁啊？恶人君子，堂弟啊，世俗里面是堂弟，啊，又是他的侍者，啊，他的儿子罗诃罗，哎，他为什么不传给他们呢？为什么？因为地藏菩萨是出家人当中为数不多的菩萨，其他都是罗汉啊，罗汉以自我了生死为主啊，菩萨的心量才大啊，而且不退啊，不退菩提心啊，所以这个释迦佛呢，就把度化未来世众生的重任啊，交给地藏菩萨。好，我们看地藏菩萨怎么向佛陀表白。这一课题目叫“佛引使获痛会”。啊，题目一看就知道大意了。我们来把这一段来念一下：地因被灭，白起佛引。死祸不可思议，巨大智慧。好，我们看这一段。这地藏菩萨心怀悲悯，一并流泪啊，一并向释迦牟尼佛禀白。我们知道下对上叫白，上对下叫什么？告，佛告恶难啊，就像我们这个读文书一样，对吧？白佛，就像我们向大众叫白众，对吧？那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一边流泪啊，一边向佛陀表白啊。我从久远即来， 蒙佛陀您的记引教化了，获得不可思议神通道理及大智慧妙用，这都离不开佛陀您的慈悲加持。这叫什么？推得于世，所有功德啊，推给师父啊，是他师父啊加持他，才成就这么殊胜的功德。是地藏菩萨具足这种弟子相谦虚的表现。我们看这段经文，他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流露出地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的感恩之情。佛教修学的技术是什么？非常重视知恩报恩，这正是我们现代众生所缺少的报恩之心。现在的人都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啊。我们知道地藏菩萨也曾经是一名凡夫，跟我们一样啊，是一名业障凡夫啊。但他得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慈悲教化啊，再加上自己啊接受教化了，一教奉行，如今虽已成为了圣人。他虽然自己已经成为了等觉菩萨啊，但仍念念不忘佛陀当初对他的救度之恩。所以呢，地藏菩萨在此啊，通过言语来表达对佛陀的感恩之情啊。可见一个有成就的人，地藏菩萨就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啊。地藏菩萨有佛报啊，有智慧啊，有成就的人心中必定充满对父母养育之恩、师长教导之恩啊、山河大地滋养万物之恩这种感恩之心。一个有成就的人，他内心是充满着感恩。我们佛弟子也要知道啊，感恩心是修学佛法的基础。你要把佛法要修学得到利益啊，首先要有感恩心。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诵经也好，讲经也好，为什么要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就是叫我们不要忘记根本，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要感恩佛陀他老人家慈悲不舍啊，所以要感恩。那地藏菩萨我们前面讲到了，他在此地啊悲哀流泪，他为什么要悲哀流泪呢？这里主要有五顶原因。那五顶原因啊，第一个，他悲悯六道众生迷惑颠倒啊，造恶不断，这就是可怜我们啊，怜悯我们啊。我们在这个人道当中，我们自己还不觉得自己在造作恶业啊，没有觉察到自己在造作恶业啊。第二，悲叹如来慈悲啊，降欲涅槃，任不枉度化众生啊。他非常这个悲叹佛陀，你看佛陀他即将涅槃了，不是说哎呀我要涅槃了，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了啊，我要离开这个岗位了，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了，没有的。那佛陀他即将涅槃呢，这个度化众生任人是其第一要务。第三，他为什么流泪啊？第三点原因就是悲叹如来的教法，就是佛法了。众生刚强啊，由于认知有限啊，他固执己见，难调难佛。他说这个佛我又没有看到，他不相信， 他停留在自己认知范围的认知范围内的事情啊，他相信超出他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啊，他不相信，所以他固执己见啊，这种人难以教化，教化不了啊，你有太多的事情你不知道啊。我们看第四点，避免未来众生啊，少佛少慧啊，无有机缘亲近佛陀，听闻正法。就未来世的众生啊，啊，没有生知佛时啊，没有这样一个因缘，亲临佛陀身边啊，聆听佛陀说法啊。佛音一音说妙法，众生嘴里各得解啊！所以他明明未来众生啊。那第三，必探佛陀在倒立听功，将度化未来世众生的重担教育自己啊，感觉到佛陀对他太信任了，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他。因为这五种必性使然啊，地藏菩萨悲哀流泪，这就是地藏菩萨为什么流泪的这五种原因啊。如果我们单单读诵这个地藏经啊，你难以知道还有这五种原因在里面。好，我们再看经中又讲，地藏菩萨久远劫来蒙佛记，久远劫这个时间非常漫长啊，但是在我们印象之中，释迦牟尼佛住世多长时间啊？80年啊，说法49年。那怎么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就蒙佛教化了？这不是矛盾吗？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释迦佛住世80年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一个机门，不是本门，是佛陀的化身。我们看《法华经受量品》当中第16元，汝等谛听如来秘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间天人及恶修罗皆为敬释迦牟尼佛错世事供去其业成不允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时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罗耶他劫。这个地方佛陀讲出了真话了啊！就我们很多人觉得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公元前2000多年啊，公元前的人物，距今2000多年，其实不然。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历史人物是佛陀的机门。我们知道有本门有机门啊，当然这个是专业术语啊，我们不一定了解，但这是一个化身。佛陀早已成佛了啊，你看地藏菩萨已经度化了那么多不退转菩萨。那地藏菩萨又是释迦牟尼佛教化成就的，我们想想看，这释迦佛啊，其实早已成佛了。啊，我们所知道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啊，是佛陀的化身，此为机门，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的需要。事实上呢，佛陀早已于无量劫前成佛。这才是佛陀的本人啊！好，我们再看啊，这个下一课叫化身煞界异圣，第一个分身度人。我们看第一课分身度人。好，我们来把这一段念一下啊，我所分身，
圆满百千万亿铜陀刹世，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生度百千万亿人。 便愿意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的。
好，我们看这一段。我们知道这个地藏菩萨是等觉菩萨，他已经证得了实相啊，所以他可以这个法身啊，可以化身、分身啊，有化身啊。那他的化身到哪里去了？化身是集聚因缘为生，化身是集聚因缘为生啊。哪里的众生需要他，他就要实行的来。那地藏菩萨发愿要到最苦的地方地狱道里面啊。所以在每一世界里面啊，皆有地藏菩萨的化身。在地藏菩萨在此地讲啊，在犹如百千万亿恒河沙一样多的世界里，这恒河沙，恒河我们大家很多人去过印度的，恒河是印度的母亲河，恒河里面的沙子又白又细，随便抓一把，这个数目都不可计数啊。那一个恒河沙那个数目是非常之多，而且在其名加了百千万亿，就说明这个世界有多大了，那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啊。那在每一个世界众生造恶了，必然有地狱啊，而且无量无边的众生造作不同的恶业所感召的业海啊，也无量无边。那在这些业海当中呢，都有地藏菩萨的分身辩解啊，在每一个世界呢，你看地藏菩萨四心无量分身去度化众生，每一个分身又度化了百千万亿人啊，那度化他们干嘛呢？度化他们改邪归正啊，正就是菩提正道啊。那改邪归正前提是皈依三宝，然后舍妄归真，慢慢的啊，这个次第的永离分段生死，乃至生人的病已生死，最终证得究竟圆满的涅槃之乐。这是地藏菩萨他的化身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受菩萨戒的戒子们，我们都会发现菩萨戒的每一条戒里都是经未来记啊，我们菩萨戒啊，每一条戒里是经未来记去受持，五戒是经行受持啊，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受持，所以他们受持的时间啊是不尽相同。那菩萨戒是经未来记啊，我们看地藏菩萨的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所示啊。同样这个菩提心呢，也是尽未来际无有止境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地藏菩萨所发的愿啊，也是尽未来际的。那地藏菩萨在佛陀的教化下尽无量劫的修学，他虽然发了大愿，我们知道这个大愿呢还有四修啊，愿发了一定要有四修，四修就是以布施为第一，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布施其实包含了六度啊，这个四修就是布施、持戒、忍辱啊，以布施为第一了，忍辱是最难修。那地藏菩萨证得了无量的信心以及神通道力与智慧辩才，但他不以此为着，不是说我证得了我就停止了，不勤进了，不去做事情了，就像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没事干了，就在极乐世界啊享乐了。你看黄金为地啊，四亿得一亿，四十得十啊，其实没有停息了。在那个时候证得了这样无量的神通道力智慧辩才，他们用自己的所具备的神通道力智慧无碍辩才了，到无量世界去利益无量有情众生啊。地藏菩萨度化众生呢，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不但有广度而且有深度。 经典当中告诉我们，地藏菩萨于无量劫的时间，在无量世界广度众生，不单要让众生皈依三宝，还要令众生呢要摆脱轮回，要断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那最终呢要真得究竟的佛果。那在这里面的广度是什么呢？广度体现在时空无尽的去度化一切众生。在经文当中呢，你看讲他这个无量劫是时间，无量世界是空间，所以地藏菩萨是时空无尽的在利化利益一切有情众生。那他利益众生干嘛呢？就是圣度了。圣度是什么？体现在令一切众生啊要得到究竟的涅槃之乐，这是他度化众生的圣度。在经中我们也看到了地藏菩萨度化众生，首先第一个要干嘛？令众生皈依三宝，所以这个讲度化众生的次第呢，这是进入佛门的第一步啊。我们无始界的迷惑颠倒流浪生死，今天只于三宝为我们指明方向，这可谓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你能够到佛门里面来啊，要升起稀有难得之心。我们经常放烟口，我们大家在烟口佛寺里面看到这样一段话啊：护三宝者，庆生罕遇，万劫难逢。第一个告诉我们，稀有难得啊！三宝，佛法僧三宝，是庆生罕遇，你投生一切次啊，也难以遇到。弯劫是讲时间啊，这个是显示说遇到三宝非常难得。宝就是稀有难得的意思啊。皈依者福增无量，你遇到了是很难得的。但是有一些人遇到了不一定皈依啊。你皈依了福增无量啊，增无量的福报。如果你在里面礼拜称念，罪灭和煞了，灭如和煞一样的罪业了。所以底下讲到了，以比喻来说明，明明大业中三宝为灯烛，就像在黑夜之中啊，三宝就像灯烛给你指引方向，滔滔苦海里啊，三宝为咒啊，就像茫茫大海之中啊，没有方向。三宝就像指南针一样，给我们指引正确的方向。应火灾中，三宝为雨则。啊，这个三宝啊，就像在火灾中遇到了及时雨啊一样的，能灭我们心头无明之火。所以三宝功德难计宣扬，所以我们每一次做应客佛事的时候，这个里面的开示是非常经典啊，有很多召集人都是苏东坡所写啊，这个哲理啊，这个佛理啊，非常之深啊。好，我们讲到三宝了，三宝这个通常分为画像三宝、住持三宝。对，自性三宝，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名词，我们也希望了解一下。其实从例外而言呢，画像三宝跟住持三宝是外在的三宝，自性三宝是内心本具的三宝，是福性本具啊。我们看什么叫画像三宝？画像三宝是指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年轻多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在菩提树下开悟证，成无上道啊。 那这个时候具足了佛宝啊，道路也愿去给乔成儒等五比丘说四地法啊，从度五比丘开始，一生说法49年，演说无量解脱妙法，度化无量众生，直至若命。佛陀住世四心应化人间啊，度化众生自己的相卷，称为化相三宝。这个是四心的一个化身啊。佛陀是佛宝，他所说的是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是法宝，那些所度化的乔成儒等比丘是圣宝，这个是化相圣宝。但是 佛陀四心涅槃之后呢，包括他的弟子不在这个世间了，那这个时候佛法要延续啊，要传承，那需要什么？需要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啊。那释迦牟尼佛若涅槃后，佛陀的梵音成绩大圣谢世啊，化相三宝不复在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了追忆佛陀啊，以泥塑木雕及画像作为佛宝啊，佛陀所讲的经印论为法宝，那受具足戒的出家比丘为僧宝啊，于世上主持佛法的三宝完全仰赖这里三宝来维持和延续佛法的慧命，让佛陀的精神与教义流传世间，让三宝住持不绝，这就需要主持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佛法呢，能够得以延续靠什么？就是靠这个三宝，三宝之地啊。这个地方我们造一座道场，这个就是住持三宝，住持三宝啊！如果没有这些住持三宝啊，如果没有佛宝啊，没有佛宝啊，单单只有法宝，这法宝就成为一种学说了，对吧？如果说没有法宝，没有僧宝，只有佛像，佛像就成为一种艺术品。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是要这三宝具足，才是住持三宝啊。具足佛法才能得以延续，所以少龙佛种续佛回命啊，这个就靠这个住持三宝啊，主要还是靠人啊，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那什么叫自性三宝呢？我们刚刚讲其名这个化相三宝跟住持三宝呢，属于外在的三宝。自性三宝就是人人本具，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啊，多本来具有三宝啊，众生心中本具三宝心德。那什么是佛宝呢？自性佛宝，灵敏觉照的佛心为佛宝啊，其心常寂圆寂为法宝啊，荣妙和乐为僧宝。所以这个叫自性三宝，就是自性当中本具啊，六祖坛经里面讲啊，自性当中本具觉，自性觉啊，自性正，自性净，这个就是自性三宝。自性三宝，若约你义理而讲啊，虽有三种分别，但其体性是一啊，所以一即三，三即一，所以又叫一体三宝。啊，所以我们皈依这个外相的三宝，我们知道皈依外相的三宝就化相三宝、住持三宝。不管你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你皈依佛陀啊，皈依佛陀这个化相三宝，还是佛陀涅槃之后呢，我们皈依住持三宝。皈依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启迪，通过皈依这样一个外相的三宝来启迪我们自性当中本具的一体三宝，从而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皈依三宝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啊，是要启迪我们自性当中本具的三宝啊。既然皈依了三宝啊，我们称之为叫什么？ 三宝弟子啊，三宝弟子。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受戒的时候啊，恭请佛、恭请法、恭请圣的时候，第二层弟子某某，就是我们是三宝的弟子，既为弟子，当对三宝啊，要生恭敬心。我们看到了佛宝，当恭敬顶礼啊。就你看到了佛宝的时候，一定要从四相上啊，你要去礼拜，礼拜是你恭敬性的体现。见到了法宝，看到了这个净树啊，当生稀有难得之相。我们现在印刷业很发达了，这个经书啊，这个很容易得到。但是我们大家知道，在过去啊，不要说过去，就是我们那时候出家的时候，想要得到一本经书，有时候很不容易的。啊，现在遍地都是的，所以人有一个什么更新呢？越容易得到的，越不珍惜。啊，过去那时候得到一本经书啊，有很多人都手抄啊，毛笔字，用毛笔去抄写啊。啊，你看《金刚经》抄抄还很容易啊，你要是把《法华经》去抄抄嘛，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进到了法宝啊，你不要觉得啊，这个太容易得到了，太多了。其实你闻到法呢，要生稀有难得之心。见到了僧宝，僧宝啊，哪怕就是凡夫僧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因为跟出家人相处啊，所以有时候距离产生美，距离产生美啊，啊，不处夫妻好夫妻，对吧？走得太近了，有时候就容易升起懈怠心啊，所以哪怕见到凡夫僧啊，亦要如见佛一样的恭敬顶礼啊，如此才能真正共得到佛法的殊胜功德。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跟出家人在一起呢，就很容易随便啊，那这个时候这种恭敬心就难以升起啊，难以升起啊，啊，这样没有恭敬心啊，在佛门里面是没有得到佛。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力啊，所以我们跟出家人相处啊，我告诉大家，还是以法相教啊，以法相教，天长地久；以情相教啊，最后是扩展度长啊。啊，情不重不胜说佛啊。好，我们再看皈依三宝是渐入佛门的第一步。那修学佛法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永断生死，证涅槃论。这是佛法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走走，在佛门里面走走，就忘记了，是吧？啊，到寺院里面来，这个来的目的是什么？要求生西方，要了脱生死，要求生西方。啊，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是。来到寺院里面，这个人跟人相处啊，我们刚刚讲的走得近很容易发生矛盾啊，遇到一点不开心就把当初来的目的给忘记了啊，那这个时候很容易退心，所以我们要不忘初心啊。那在佛法里面啊，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了生死有两种啊，要永断生死啊，这个永断生死不但要断凡夫的分段生死，而且呢，要断僧人的病因生死，最终呢，才能真的涅槃乐。啊，什么叫分段生死？我们上一次也和大家讲了，啊，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分就是分线，断就是行断。六道众生随其业力所感果报啊，生则有长有短，命则有寿有夭，而皆扭转生死，故名分段生死。啊，这个分段呢，分一段一段的。那圣人呢？圣人有圣人，哪些圣人？就脱离六道的是圣人啊。声闻缘觉，声闻是修四谛法，缘觉是修十二因缘。 啊，菩萨是修四十六度，那圣人有变异生死。什么叫变异生死呢？因以果异，名为变异，是指声闻缘觉菩萨虽离开了三界内的分顿生死，但有方便等土的变异生死啊，比如初位为因，后位为果，又后位为因，后后位为果，以其因以果异啊，所以称之为变异生死。所以这个了生死，了生死啊，其实不但指分段生死，不但指脱离六道啊，而且包括圣人的变异生死，最终呢，真得涅槃之乐。那什么叫涅槃呢？涅槃是梵语，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圆寂，圆满一切功德，尽灭一切烦恼。啊，涅槃在这个佛经里面啊，它有小乘的品质涅槃，就是阿罗汉的涅槃，与大乘的究竟涅槃。在我们知道这个地藏经属于大乘经典啊，所讲的涅槃呢，涅槃乐、自涅槃乐，这个是指大乘的究竟涅槃。好，我们再看下一课，叫小善获利。好，我们来把这一段念一下。但于佛法中，
以往以菩萨安忍，我大许，我见不多，是我大意。
好，我们看地藏菩萨了，他在表白禀白这个释迦佛啊，他说只要有人愿意在佛法中行善事，哪怕是少许如毫毛滴水、微弱尘沙啊，或如毫发少许啊，我都要发心救助他们脱离苦海，让他们得到成佛的大利。我们看这一段，你看地藏菩萨慈悲啊，只要这个目的就是你要种下善根啊，你要有缘啊，你没有缘，他没有办法度化你啊。哪怕种下，一定要在佛法当中行善事，种下毫发许的这个善事。我们看啊，古人讲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有人认为做一点小恶又何妨呢？其实不然啊，小动不补，大动之苦。一旦小恶累劫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濒危大恶。那这种大恶呢，就会遮蔽我们清净的佛性，让我们轮回六道，受苦无尽。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啊，可以看出，不要忽略丝毫之善。平日那些不起眼的善举啊，可能正是我们解脱的正因。就我们有时候做一点，在佛门里面做一点小小的善事，一定要在佛门里面做一点小小的善事，这一点点善事就是我们解脱的正因。我们看《法华经》里面有这样一首偈子：若人散论性，若遇塔庙中，一称纳木佛，皆功成佛道。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典故。佛陀在世时啊，有位老人年纪很大了，他就想到这个僧团当中请求出家了。那一天佛陀正好不在家了啊，佛陀的弟子啊，就接待了这个老人。我们知道要出家了，一定要八万大劫之中，要种在佛门当中啊，要种下善根。那阿罗汉他的智慧是有限的了，他只能看到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那些证得圣果的罗汉啊，一看这个老人，说这个老人在八万大劫当中没有丝毫佛法的善根，你这个人没有善根啊， 御史拒绝他出家。然后在回家的路上呢，遇到了佛陀，这佛陀正好回来了啊，又向佛陀请求出家，佛陀就同意他的请求。那些罗汉弟子就很好奇啊，说佛陀你不是讲过的吗，要出家一定要八万大劫里面要有善根啊，怎么这个人在八万大劫之内没有任何的善根，为什么你要同意他出家呢？佛陀就跟大家讲啊，说你们恶罗汉所证得的智慧啊，只能看到这个神通啊，只能看到八万大劫以日的事情啊。而在自省，这个老人有一时作为一名砍柴的樵夫，有一天上山打柴时啊，遇到了一只老虎，危急之中呢，他念了一声南无佛，那就是因为这一句南无佛啊，称为敬天塔，遇到佛法出家修道的因缘。所以我们经常乃至于这个做法会的时候也会唱啊，若人善论心，若遇塔庙中，一次南无佛，借供成佛道。那从净土法门的角度来讲，念随便念一声阿弥陀佛啊，这一声阿弥陀佛如金刚种子啊，种下去了，如荼毒果啊，闻者皆上。所以这就佛号很厉害，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任何一丝善举，不要轻视任何一丝善举，在佛法中所发的每一点善心，每一句爱语，每一丝善心，都会无形之中成为我们解脱的资粮。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佛法中行善呢？难道在世间就不可以吗？我告诉大家，在世间行再多的善，也离不开人听道的轮回。唯有佛法当中行善的，哪怕是毫发少许啊，也都能成为究竟解脱的资粮。啊，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地藏菩萨的悲心广大了，众生哪怕是只是行毫发之善呢，他也要发心救度，不予舍弃呀。可见善不可不修啊！只要我们愿意修善，必能得到佛菩萨的护念和加持。好，我们再看底下啊，地藏真言。最后一刻，为世尊勿累啊！你看，这是有担当的人讲的话啊！有担当的人，他做的事情，他答应这个释迦牟尼佛了，说这个末法众生的事情，您就报给我了，您就不要啊再担忧了，这个事情我去把它做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安慰释迦牟尼佛啊，就你圆寂了，你不要去再担忧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让我来操心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来念习。唯愿世尊，
我以后世恶业众生为愿，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世尊，我以后世恶业众生为愿。
好，我们看这一段。地藏菩萨呢，受到释迦牟尼佛托孤之引，他擅自向佛陀禀白呀，表白。啊，让他放心。他说：“您放心，这个事情不要担心，不要为贺氏恶业众生忧虑了。他愿意承担度化贺氏恶业众生的重担。这是有担当的人。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佛法跟世间法是相通的。地藏菩萨这样的一个人啊。”啊，我们昨天讲到了，他是有佛报、有智慧的人，有佛报、有智慧的人，他做任何事情是善始善终，他不会退转。啊，他既然答应做这个事情了，他一定会圆满的把它完成。 啊，释迦牟尼佛曾磨地藏菩萨的顶啊，曾经磨他的顶啊，将度化恶业众生的重任交给他，一直到弥勒菩萨成佛之前的众生啊，统统交给地藏菩萨度化。那地藏菩萨啦，在此请佛宽心，您放心好了，啊，他定将不辜负期望啊，完成度化恶业众生的事情。他防止佛陀听不清楚，在法会当中啊，擅自向佛陀表白，表明地藏菩萨发大愿、行大行、依教奉行、誓不退转的这种决心。好，我们再看底下啊，地藏和声领教，第二课，如来赞喜。如来听到了地藏菩萨如此发心啊，他赞叹欢喜啊。好，我们来把这一段如来赞喜的经文来念一下。尔时佛赞地藏菩萨言：
善哉善哉，不住一时，人成就九
界菩提，好，我们看这一段。这个听闻地藏菩萨这向自己表白之后呢，啊，这释迦牟尼佛啊就很高兴，随即赞叹道啊，甚好甚好，你能如此发心度化恶业众生啊，我定来助你满愿，令你欢喜，使你成就久远近来所发的大愿。地藏菩萨所发的大愿啊，信度尽一切众生后成就无上菩提，信把众生度成佛了，然后他自己呢最后才成无上菩提。那这一段经文与其命的经文呢是相呼应啊，情和呼应呢，在地品当中呢，地藏菩萨赏为大长者子，在四字奉宣具足万恨如来面前发愿了，我尽尽未来际不可计减，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放比，尽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大愿。那这段经文呢，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其大愿，就动众生度尽方成菩提的大愿啊，加以肯定。啊，那经中佛陀两次吟善哉。一是赞叹地藏菩萨三解佛行，二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发大誓愿，善用方便度化恶世众生，众生度尽啊，则能成就无上佛果。啊，众生度尽，他才愿意去成无上佛果。好，这个是啊第二品，第二品啊。是明能化祖，明能化祖啊，就是教化祖，就是给我们介绍教化之祖。好，我们还有十几分钟，我们来看下一课，叫明所化迹。我们知道正中分啊，它分四课，我们现在进入第二课，叫明所化迹，就是介绍了所度化众生的根基。那这一课呢，它涉及到好几品啊。我们看第一课叫是业缘差别，是业缘差别啊，分三课啊。第二个业感差别，第三个是业报差别。我们看第一课叫业缘差别。那业缘差别呢，就是观众生业缘品第三课。那讲这一课呢，分为两部分来讲。第一个是讲品名，就把题目呢先和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呢？观众生业缘品，这是指啊摩耶夫人，就佛陀的母亲啊， 观察众生造业因缘受苦之事。啊，我们来分析啊。你看地藏菩萨他既然既受了释迦牟尼佛的嘱咐了，他要度化未来世受苦众生。那既然要度化了，既然记下这样一个大任，他要度化这些众生啊，他必须要对众生受苦因缘有详细的了解。这些众生他为什么会受苦，造作了什么业让他受苦，他必须要一个详细的了解。了解之后呢，才能广设方便解救众生。所以这一品呢，是介绍了，详细介绍了受苦众生的业缘。第三品，好，我们再看，再把这个经题啊，这个品题啊，来分段学习。我们首先看观，观众生业缘品。什么叫观？观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观自在菩萨观，这个观什么意思？本品题目中的观呢，是指啊，超越时空，众道实相的智慧，以此实相的智慧啊，众道实相的智慧啊，去客观就近的观察一切众生啊，业缘，观察一切众生的这个业缘差别，避免因自己的凡情妄加揣测而带来的过失。就我们以我们的智慧去，我们的认知去看世界众生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是带这个情境啊，是凡起，不就近。所以这个观是众道实相的智慧，跟观自在菩萨的观是一样的。你怎么去观，怎么去认知这个世界啊？你以这种众道实相智慧去客观就近的去观察这个世界，你才能真正的得到就近的解脱。啊，凡夫跟这个罗汉啊，要么是有，以有去看世界，罗汉是以空去看世界。真正的众道实相智慧是空有不二的智慧去看待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观是众道实相智慧。观众生一元品，那什么叫众生呢？我们经常讲众生，众生是什么意思？众生我们又通常称为有情，有时候把两个连在一起叫有情众生。其实两个词语 是从两种角度去讲的，都是说明同一个意思。那什么叫有情呢？我们讲有情啊，我们讲情不重不胜娑婆嘛，有种种情事的生命形态称之为有情。啊，情包括什么情呢？啊，讲的通俗一点，就感情、爱情、亲情，这个都属于情，都属于情境的当中的一种。啊，有情是性业，众生是旧业。就过去啊，翻译的时候啊，这个菩提萨埵，萨埵翻成啊，早期是翻成是众生，后来呢翻译是叫有情。那之所以翻成是众生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翻译的。翻译成众生主要有三点意思：众人共生之意，第一个。这个都是有经典的出处的啊，众人共生之一啊，大众生在一起，这叫共生，也众生。法华文句里面啊介绍到，众阿含十二云，结出光阴厅下圣世间，吾男女俊婢中共生是 故引众生，大众生活在一起啊，共生啊，所以称之为众生。那第二种众生的意思是什么？众堕自法假合而生，故名众生啊。我们这个之所以称为众生啊，我们是四大五蕴合合而成啊，众堕自法假合而生，称之为众生。这个是法五经里面所介绍的，万法合合四摄，名为众生。这是第二层意思啊。第三层意思，尽众堕生死，称之为众生啊，就是经历过很多生死，生生生死生死生死生死，这一辈子做人啊，人有生有死啊，这个下一辈子做条狗，有生有死，说经历过无量的生死啊，众堕生死，所以称之为众生。那有些人就提出来的观点，那为什么不讲叫众死的，对吧？有生必有死嘛，生者必有死，有死也必有生，死就包含了生，所以说以生代表死啊，以生代表死。在《般若顿论》当中介绍，有情者速速生，故名众生啊。有情者就速速生啊，就是这个生的时啊，死了以后再生，生了以后再死，这个叫有情者速速生，所以称之为众生。当然注经里面介绍众生有很多意思啊，主要就是三种。好，我们再看众生业缘品，这个业呢，业是什么意思啊？业就是作业，造作之意。我们讲业呢有三种，哪三种啊？身可意善业啊，身体造作的行为称之为身业啊。这个身业呢，我们通常讲杀盗淫，对吧？口中发出的种种应声即是口业啊，口业里面有妄语、脸色、恶口、气语，心中所产生的种种思维即是意业啊，讲的贪嗔痴，这是从造业的工具而言。那从善恶的角度出发，这个业呢又分之为善业与恶业，善业与恶业啊。善恶业的根源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心啊，心称之为叫业因，由业因起业行，得到业报啊，因去造作啊，心为最源，行为最首，性是造恶之源，指导这个行去造作，然后呢因为造作了业而有业报，所以十法界，十法界皆不离业报啊，十法界都是业报的显性啊。就你这个人，意念当中具足十法界，我们讲意念当中具足十法界，就你当下一个念头，你就在给往生十法界啊，在积累资粮。比如你当下升起一个善念啊，你可能这个人听善念的，你可能就是给人听善念在积累资粮，来自于你造作了这个人听业了。当下你一个贪嗔痴的念，你就在给善恶道在积累资粮啊。所以十法界它是业报的显性。好，我们讲到业了，我们再看缘啊，业缘品吧。缘是什么意思？缘通常要遇到因才会产生果报啊，就是所谓的因缘果报啊。因没有缘不会有果报啊。举个例子啊，如果把一粒种子看作是因，那什么是它的缘呢？土壤、水分、空气、阳光等即是缘。只要具足了缘，种子才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缘是成就果报的重要因素之一，众生造业呢也是如此。我们造下了业了，这个成为业因，业因啊，但是业因需要有缘才会产生业报，产生果报啊。那缘有二义，我们讲到缘呢有二义， 一个是攀缘啊，众生心有所思，他心里面有想法了啊，他向外攀缘，通过哪里去攀缘呢？通过眼耳鼻等诸根向外攀缘，外境的色声香味等境界，就是我们讲的尘境，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待在一个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厌烦了，要换一个地方看一下，对吧？或者我们老是吃一种菜，这个时间长呢也厌了，然后呢又要换一种新的口味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这个是向外攀缘。那第二个助缘，什么叫助缘啊？一旦我们身可意向外攀缘，我们虽然在向外攀缘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但是同时呢，外界的六层境界也成为让我们起心动念的助缘啊，就像我们无事上街小破财一样的，本来上街去看看的，看看最近有什么变化的，不想买什么东西的，但是外界的这个商品琳琅满目，它成为助缘，让我们动了念头，动了贪的念头，然后指使我们的行为去买下这个东西，对吧？所以说叫无事上街小破财啊。所以说外境的境界呢，它也成为我们起心动念的助缘，令我们信不得安宁。所以修行人啊，要想了生死啊，面对一切顺利境界啊，要学会管好我们自己的心。心若不向外求，外境自然无法成为让我们起惑造业的助缘。心既能转境啊，否则心就被外境所转啊。心兵外境所转是凡夫啊，对吧？心能转境，这是菩萨。这个底下的内容还蛮多的，涉及到十法界啊，意念当中具足十法界啊。我们看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这个余下文章呢啊，下回分解啊，我们来继续来回向啊。好，我讲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今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